迎来到跨境迷，带你窥探跨境电商营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Emily，
我是 Lindy。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们新的来宾，就是 Premium Plus 专门负责 Project Management 的，我们都叫他 PM 啦。那主要是在操作亚马逊的账号，所有有关策略的事情呢，都是由他们来帮你包办，而且呢，让你的账号怎么透过策略能够跑到第一页，而且卖爆。对，这样我们就欢迎 Lindy。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
对、啊、
其实就是各公司都会有 PM， 但是各个 PM 在做什么好像都不尽相
同，不太一样。
对，
你们 manage 的东西不太一样。
对对对，那其实在我们公司的话，就是我们的 PM 其实刚刚讲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我就是这个专案的负责人而已。因为负责人后面代表说，既然我是负责人，但是负责他的人可能有非常多，我一堆负责团队要去操控。
对，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团队。
对，我可能会需要跟比如说广告投手或者是我们视觉的设计师等等去做沟通，去讨论，然后去讨论说这个账号或者这个客户他目前适合用什么样子的策略，然后由我这边去做一个统帅的概念。
哦，所以其实找到我们公司的客户呢，你就会有一个专门帮你做统帅的一个 PM， 然后呢去帮你做各样的沟通，了解你的需要这样子。所以你们算是就是经营亚马逊非常的有经验，对不对？因为也是遇过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客户啊等等的。
对，而且以在台湾的就是亚马逊代销 agency 来说，我们公司算是已经经营蛮多年的，然后每一个 PM 手下也是有蛮多个客户在去做经营不同类型的。应该说我们可能比别人多的是一些经验层面的，因为毕竟亚马逊的平台就是跟我们一般所用的 Momo 虾皮那些都不太一样，它有很多政策跟策略一直在调整，所以就是不敢说我们有多厉害，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经验可能可以或多或少帮助我们的客户在上面去做一些调整。
曾经走过的冤枉路让你不会再走一遍。
对对对对
对。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在讲的是跨境迷小百科，让你一次搞懂所有亚马逊的专业术语。那因为就是在操作亚马逊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的术语，然后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又是一个英文词，又是一个缩写，这样飞来飞去，然后我们就不太晓得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就来请教我们 PM Lindy， 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当我们开始要把我们的货品啊进到亚马逊去卖的时候，大概会遇到哪一些的专有名词跟术语，然后我们让大家做一点基本的了解。对，首先我们来到亚马逊，第一个会碰到的一个词就是你常看到的 ASIN，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没错，其实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些，就是你如果听不懂的时候会听起来就哦好像很厉害，但其实都是一些比较 gay bye 的话，就是很多 marketing 都会混一些英文名字。
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都不是什么多厉害的 know how， 大家如果上网查一定都查得到。那今天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在吃便当在听我们讲话，还是你在睡前想要听我们讲话，可以当成一个学习心智。如果听完你觉得有兴趣，可以再上网自己去做一些功课，或是可以直接找我们公司去做一些了解。
嗯，
好，那刚刚 Emily 说到的 ASIN， 我们都会简称它叫 ASIN， 它其实就是你不管去各个电商平台，或者是你自己的公司自己的自建站，就是你们可能会有卖东西的时候，每一个商品它都会有自己的编号。
嗯，
就像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有就是经验，你去 Net 啊或去 H&M 买东西，你其实有时候看编号，你其实就会知道说哦它到底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思，它是什么颜色啊，
有时候可以解读一下那个编号。
对对对，总之 ASIN 呢就是亚马逊他自己的 ASIN， 那所以这个东西会是我们在上架亚马逊之后，你填完一些你的商品资料，他自己为你产出的亚马逊的一个身份证的概念。
嗯，也跟大家说一下 ASIN 它的全称是什么，这个全称是 Amazon Standard Identification Number， 有点像是它中文的话就是亚马逊的标准识别号这样子。这个是专门为亚马逊这个电商平台，你输入完资料之后它会自动帮你生成的，这样通常是一个有点乱码的感觉。
对，但是它不会有一些标点符号，它就是英文跟数字这样。
是是是。
所以因为其实你在后台不管是你要去看你这个 listing 的状况，或是假设你有进货，因为如果你是用 FBA、就是用亚马逊的物流，它可能要建立询问，或是后台有很多操作的东西，它大部分都是以 ASIN 为单位去做操作，所以它就会蛮重要的。
你在沟通的时候也都是把 ASIN 搬出来，大家才知道你在讲哪一个商品。
没错没错。
嗯，好，那讲完 ASIN 之后就会讲到另外一个电商常见的词叫做 SKU， 那我们都叫它 SKU。
没错 SKU
SKU 很可爱的名字。对， SKU 它其实全称叫做 Stock Keeping Unit， 也就是库存量单位的意思。那 Lindy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SKU 大概有什么样的用法，或是我们平常什么时候会遇到？
像其实我刚刚有偷跑稍微讲一下，刚刚讲说你用 net 啊或 hn 后面看，比如说它 r 啊还是什么 b 结尾、嗯，你可能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其实这个 sku 就是以品牌端来说，以厂商或是品牌端来说，他们自己去认定这个商品的名称的简写的名称、嗯，就是不用没有把它中文化，或是没有把它的全名讲出来。但是对品牌端或厂商来说，这个编码就代表这个商品对我们来说的身份证。
哦、OK， 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 SKU 有点像是品牌端自己帮自己的产品取得一个认证的名称，
没错，
识别的名称，
没错。
可是呢，你把它贴到 Amazon 之后 ，Amazon 自己又会有一段的名称，
没
错，叫做 ASIN，
没错。
对，那这两个呢都很重要，因为你要 match 得起来，不然你就会不知道你的 ASIN 是你自己公司的哪一个 SKU。
没错，嗯，所以一个 ASIN 只会对应一个 SKU，
没错，一个 ASIN 会对应一个 SKU， 那大家这个一定要记得。好，那接下来讲到就是你的产品有了嘛，那接下来就是你每次去像 7-11， 你一定会让那个结账的人员扫一个东西叫做条码，
没错。
那当你要卖到国外的时候，不是在台湾卖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不是台湾的条码，也就是国际的这个条码，那我们就拿到下一个字叫做 GTIN，
没错。
对，那 GTIN 它的全称呢叫做 Global TradeItem Number， 全球贸易项目的代码，这样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可以把它想成刚刚讲 ASIN 跟 SKU 是它的身份证嘛。那现在有讲，如果你要在国际上，比如说整个地球上去贩售这个商品，你就是
全宇宙，
对，就是你可能会去不管是超商还是哪里，你扫的那个条码，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可能是像是护照一样的东西、
哦、
对，你必须要有护照，你才可以在全世界去贩售这个东西。
嗯嗯嗯。那我们常见的 GTIN， 我们都叫它 GTIN，常见的 GTIN 其实有12位数的、啊、也有13位数的，那少部分商品是8位数的。那12位数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有一个东西，大家要开始仔细听哦，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到一些英文词。第一个叫做 UPC， 然后
UPC
好像在教英文这样。对， UPC 它的全称叫做 Universal Product Code， Product Code 全球通用商品代码，这样子。可是呢，它比较 tricky 的是，它虽然叫做 universal， 可是呢，它只适用于北美地区，通常，对，所以它其实、欸、北美就全世界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有另外一种就是13码的 GTIN 的叫做 EAN， 那它的全称叫做 European Article Number。那虽然它的名称是欧洲开头，可是它几乎全球除了北美以外都是用 EAN。
没错，不过其实这个东西刚才讲的它就是这个商品的护照嘛，所以老实说我觉得对这个东西最了解的可能会是采购，或者是就是各个公司的国贸、嗯、因为等于说他要去想办法帮我们在外销这些东西之前，他要有他所谓的护照，他才可以在各个地方去贩售。那在我们这一端，其实在你后台就是刚刚讲你去建立 listing 的时候，刚才讲的 listing 就是我们大部分会讲说在亚马逊上面的商品页面，我们都会把它讲 listing。 我刚才又稍微漏讲到了这一个、嗯、
你说这个词吗？
对、listing、就是听起来很 gay bye。
对，
这等于说就是我们在上面卖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再去在后台需要创建说我要卖这个东西，我要填它的 SKU， 亚马逊会生成它的 ASIN。 在建立的时候你就还要去填刚刚讲的这个护照 UPC 或 EAN、嗯、或者是还有其他更多的不同规格的认证方式，你都可以在后面去选填说、嗯欸、你这个是哪一种认证方式，那它的编码是多少，那亚马逊这边就会去审核说、欸、真的的确有这个商品，然后你提交的东西都是对的，他们审核过了之后，你才真的可以在他们这边算是建立了这个资料库，然后以及贩售这样、
哦、OK OK。所以呢，就是大家要知道你预备你的商品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多的专有名词会出现，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基本上你开始遇到了，然后了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欸，一切都还蛮简单的、哦、然后就可以开始开卖了。所以呢 Lindy， 我们就是等于说商品预备好了，然后我们标签也贴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卖了。那我们来解释几个我们在开店的时候会遇到的专有名词，或是我们讲的一些行话。
嗯哼，
对。那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要讲的是，如果你的商品是有品牌的话，你自己是一个品牌端，然后呢你上亚马逊不希望别人哎、欸、你是那种意大利的牌子，然后结果别人就是帮你哎、欸、直接抠过来这样子，所以你需要申请一个东西叫做品牌备案。
嗯哼，
对，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吗？
这可能可以再往前讲一点，就是像 各个卖家，应该说亚马逊的卖家，就是你在上面卖东西，可能会有很多种身份。就是你一开始在注册你要成为卖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案可以选择。
对，
像我们小时候认识的那种 eBay 啊，就是那种很个人卖家，
期末拍卖。
对对对，那种真的是个人一个人，我想要突然卖我手上的东西，这种个人卖家，以及品牌卖家等等的，它其实会有各种不同的等级去给你选择。那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月费上面的不同。
哦，
对，就等于说你进入这个平台的成本跟门槛就是
level 不一样，
level 不一样。对，那像现在刚才讲的这个品牌备案，你其实就是在一开始再去选择你要是成为什么卖家的时候，就会必须要去选专业卖家。
哦，
你才
可以，专业的卖家。
对，你要去选专业卖家，你才可以后来去申请这个品牌备案。嗯，那我们讲的品牌备案就是说，其实你在页面上，如果大家在看亚马逊的东西，你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我这个商品它有说它是什么品牌，然后还可以连接到它的品牌介绍，很像有一个 storefront， 有一个 brand story 的概念，
可以了解它的品牌背后的故事。
对，或者是说这一个商品页面，我除了一些图片之外，它还有一些很像 EDM， 就是一些比较长条形或是比较更详细的一些图文解说。
嗯，
你会发现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那通常有这些这么详细健全的东西的人，对我们来说，它其实就是有经过品牌备案的卖家，你才可以去使用这些功能。
OK，
对，因为老实说，亚马逊它是一个蛮注重品牌，以及注重就是它近几年都一直想要去扫盗版。
哦，
对，它是一个推崇正版，
路边摊
的那种
盗版的，
它推崇正版，所以会鼓励各个卖家可以去做品牌备案。因为当你做品牌备案，它其实会有很多个步骤。其实最一开始，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先去美国的专利局、商标专利局去申请一些专利。嗯，你当有了这些文件之后，你才可以去亚马逊的后台去做你是品牌卖家的一个申请。你有申请跟没申请，就是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其实就是最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在页面上可以使用的内容就不太一样。如果我没有去做这些品牌备案，其实我在页面上我就只能放很简单的几张图片，然后文字，我不能再做其他更多
的
东西。
你的权限可能会不一样。
没错，
如果你是专业卖家，你可能功能就更多更豪华。
对，而且这个可能只是简单的后台功能。那如果讲到一些广告投放的话，它对于品牌卖家也会有不同的优惠。应该说它以这个 policy 来看，整个亚马逊它其实就是鼓励品牌卖家。
对对 对， 对，所以就可能跟其他你看到的电商平台不太一样。其他电商平台就是好像你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己卖你自己的东西，可是呢，亚马逊是非常鼓励是优质的品牌上去把自己的货物可以带上去的。
对，就是其实如果你是个人卖家也是可以在上面卖，只是你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出街。
嗯，
对，你的页面内容。对对对
对。好，那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词，就是亚马逊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跟很特殊会发生的事情，叫做被别人跟卖，好像跟踪一样。被跟卖，跟卖就是今天比如说 Lindy 牌，你卖了一个你的东西，结果呢别人说我自己这边有一个 Lindy 牌的产品，然后我想要上去跟你一样都在卖同一个产品，这样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
对，其实要讲到这个，可能要先讲到它的另外一个跟其他平台都不太一样的文化，叫做 Buy Box， 就是它有所谓的黄金购物车。嗯，我举一个台湾比较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讲，像比如说
黄金购物车。
对，比如说我们
fancy 哦，
一般想要买，比如说我要买一个手机壳好了，
嗯，
我比如说打随便讲几米的手机壳好了，嗯，我在网络上以一个 Momo 来说， Momo 购物平台，它可能就会看到哦，好多人在卖几米的手机壳。
对，
尽管是一模一样的商品，你也会看到很多不同卖家在买东西，
然后都不知道选哪一个。
对，然后价钱也都不一样，然后页面长得可能也都不太一样，介绍的详细程度也都不太一样。
对，
亚马逊它其实是一个以消费者为出发，它是很注重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
购物体验，它很注重它的 UI 跟 UX。
没错，
对，所以它很多政策都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思想去衍生出来的。嗯，那它的 Buy Box 的定义就是说，它其实任何商品只要，因为刚才有讲说你如果要卖这个东西会要去注册所谓的 GTIN 嘛，你就是会有所谓的你的护照，那你的护照不会跟任何人重复。嗯，所以一个商品在这个世界上就只会有一个护照。那当你要卖这个商品的时候，你当你去填这个护照，它就会认定说哦，原来你就是在卖一样的商品。那当你在卖一样的商品的时候，消费者一样可以看到很多卖家在卖这个东西，但是他只会看到一个页面。
哦，
就等于说大家
整合在一起了。
对，大家会共享在同一个页面，然后可能在旁边你会看到有很多个卖家在卖这个东西，然后卖不同的价钱。嗯，所以你可以去选 择说你要跟哪一个卖家买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到页面只会有一个
哦，真相只有一个，
没错，
卖家最后只有一个能够抢到那个按钮。
对，那所谓的黄金购物车，就是因为其实你的页面有限，你的手机就这么小，你的电脑萤幕就这么小，他不可能把，假设有十个人在卖这个东西，他不可能把十个全部都是全部展开来给你看。
对，
所以就像你一般在买东西的时候，它会有马上购买或是加入购物车等等的一些按钮，就是一些所谓的 call to action 的按钮，这个东西在页面上依然只会有一个，所以等于说它只会去对应到一个卖家，因为你去点的时候它并不会说你点了然后再展开说卖家给你看，而是说你在去点那个东西之前你就要决定说你要跟哪一个卖家买这个东西。
嗯，
那可是我们的 buy box 刚才讲的那个黄金购物车，它只会连接到其中一个卖家。
哦，如果十个卖家都要卖的话，那到底谁会是最好的那一个？
就是只会有一个人被直接连接到那个购物车，然后其他人你可能是必须要往下，就是比如说 延展开来 other thrower 他们被就是评断成 other 了，就是我是这一个页面的 owner， 就是我得到了这个 buy box， 那其他人会在 other seller， 你如果要去跟他们买，你可能要点比较复杂的门路然后才会点进去。至于怎么去得到这个 buy box， 其实就是亚马逊的演算法有非常多的
判断机制，
有，对，有非常多的判断机制，最简单的可能是售价
啊，
他可能会觉得说，哦，你现在这个售价是最受消费者喜欢的，你这个 售价是最低的，所以你有资格得到这个 buy box。 然后或者是因为等于说它都会有所谓的 rating 跟 review， 就是一些评论，就是使用者的使用后评论，如果你的评论非常的好，那你可能就是你获得 buy box 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嗯，
对，所以其实 buy box 它是异动的，你在后台其实可以看到你这一个商品它获得 buy box 的比例可能会 90%，有可能是 99%、通常不会有百分百，
他帮你计算一下，
对，他会跟你计算说，哦，每一次你的页面被刷新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得到 buy box、那其实有得到 buy box 才会代表你有所谓的销量，因为刚刚讲大家消费者看到就是，哦，我喜欢这个页面，这个售价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通常亚马逊都是直接自动去侦测说比较低的售价或比较合理的售价会得到 buy box， 他可能就不会特别再去细看说，哎，还有其他人在卖这些商品，他不会特别去点开，他可能就直接就说，哦，我要加入购物车或者是我要直接购买、那他就会直接被自动连到当时有得到购物车的那个卖家。
OK，
是一个很凶的机制、
对，没错、所以我们整合一下，因为比如说你平常在虾皮或是 Momo 你搜寻吉米手机壳好了，就会可能有二十几个吉米手机壳。
我们没有在为吉米代言、
好，好，那就 Lindy 手机壳好了对啊，二十几个 Lindy 手机壳，你要自己去比较它的价格、它的评论，然后它的评价怎么样，有点像 Amazon 就先帮你做了决定，
没错，
他帮你把这二十个卖家整合起来，你只会看到一个，而且这二十个卖家他早就告诉你谁表现最好，
没错，
所以呢你帮他按下那个 Buy Now 的那个黄金按钮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动帮你连接到卖最好的那一个卖家，那剩下的人只能叫做跟卖的人，
没错，
对，那可以说第一个那个黄金按钮的人他被跟卖了。那又讲回来刚才品牌的部分啊，如果你已经做了品牌的备案，那它还可以被跟卖吗？
其实在后台你还是可以被跟卖，因为等于说它的确有可能是你的经销商、它的确有得到你这个商品的，就是
它也可以卖 Lindy 牌的手机壳，
没错，但是当你有品牌备案的时候，就是你发现你被跟卖，然后你觉得它跟卖你的，因为如果这个商品真的是你生产的、
动机不单纯，
对，因为有可能 你的商品你也是跟工厂买的，那有可能工厂有把这个商品也卖给别人，那可能就是一个合理的东西、
对，
但如果说你发现说你这个商品其实你自家工厂卖的，你没
有
卖给，
有专利的哦，
对，你没有卖给任何人，奇怪怎么会有人拿到然后还去跟卖你，那当你这个时候有品牌备案的身份的时候，你去跟亚马逊反映这件事情，他会比较愿意帮你处理、对，算是比较愿意帮你去协调这件事，
他可能就会关掉那个跟卖的人的 listing， 这样
可能会、因为等于就是其实他们也没办法去确定说每一个人到底谁才是最正当获得物品的就是 source、但是当你已经其实有被他们品牌备案已经通过了，他就是代表他认可你对于这个品牌它是有关联性，你其实就是它的唯一正当的卖家、对，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反映说，哎，你的原料其实只有你可以卖这个品牌的东西的话，那你其实可以去检举，
哇，
对，那他不会主、对，他不会主动直接帮你侦测掉就排掉，就是因为有可能是刚刚讲的有一些是经销商、你本来就有授权给他，对，所以就是当你发现不是你的经销商，或者是你觉得这很奇怪，你其实 其实可以去检举，但你也自己要主动检举。
了解。所以呢，大家应该就有了解到品牌备案、Buy Box 以及跟卖的所有的概念，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游戏规则，其实蛮有趣的。Amazon 会帮你先做好决定，这是其他购物平台上比较少见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要做好一个决定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看到 Amazon 提供一些的数值，其中一个东西也是我们常讲到的，它叫做 BSR， 那它的全称叫做 Best Seller Ranking， 它是Best Seller 嘛，就是卖最好的，然后的一个排名。那 Lindy 可以跟我们稍微讲解一下，我们都怎么看这个 BSR 这个数字呢？
其实亚马逊真的很聪明啦，就是像大家一定都有经验，当你要去比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卖家卖这个钱，这个卖家卖那个钱，或是每一个人的品牌的感觉不太一样，那你可能就会延长你下决定的时间。
对
对，那他其实就是刚才讲，他帮你统整好了，所以你就是只要确定哦，你真的是想要买这个品牌，他不会再有更多其他的选择会困扰你，你可能就只要买就好了，
你就不用想说会不会我没有选到最好的那一个。
对。那这个是在同一个商品同一个品牌的概念下，可是当你再去选，比如说刚才讲我要买手机壳，我不见得是想要买什么什么手机壳，
哦，不一定要买 Lindy 牌，也可以买 Emily 牌手机壳嘛。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也不是很确定说他到底想要买哪一个品牌。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搜寻功能，像一般来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BSR 其实像是亚马逊帮你自己做好的一个百名榜的概念。
哦，
对，
百名榜，
百名榜，就是以前国中不是有百名榜吗？哦，就是江直树跟湘琴说你要进百名榜，那个百名榜，
帮你前面的那个资优生先帮你都排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那个其实也是亚马逊自己会先整理不同的类目，像你细到手机壳绝对会有它的 best seller rank，
对，
或是各种类目它可能都会有它的 best seller rank， 它会告诉你说，哦，现在在这个平台上面卖最好的商品是哪一个品牌。
对， 对，
那你可能就是可以优先去选择它，这是一种判断的方式。okay。 那Best Seller Rank 顾名思义，它是一个亚马逊的 Seller 的 Rank。 那其实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追另外一个叫做关键字的自然排名，这个可能又更深。因为其实在你做亚马逊的应该说你做任何电商，你常常都会自己去打一些 keyword， 它其实有点像 SEO SEM 一样，就是你打 keyword 到底谁出现在首页，谁出现在你的比较前面，
谁出现比较前面。
对，
对
对对，可能会比较容易被购买，没有新三到第二页第三页等等的。但这个东西是跟这个 best seller rank 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们都会去做参考。因为如果说你的 best seller rank 就是亚马逊自己帮你排的 best seller rank 是比较高名次的，你可能在这个平台它给予你的流量跟曝光也会相对比较多。
哦，
对，所以其实你要去参考说消费者到底会看哪一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买 top 100的 best seller， 那有一些人可能不会去管你卖的好不好，只是想要去看这个关键字到底有收到什么样子的商品。所以不同的消费者行为其实会有不同的依据去看。
OK，所以在消费者在做你的购买选择的时候，其实会有两种可能可以看的东西嘛，一个就是你直接打手机壳这个关键字，然后自然就会有一个关键字排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直接按亚马逊帮你分类好的手机壳这个类目，你点进去之后它就会给你一个 best seller ranking。 然后呢，如果你这个 seller 可能最近有曾经排到前十名过，或是最近排到前五十名，或是你刚才讲的百名榜的里面，这个数字呢就会是它的 BSR， 就是它的最好的成绩现在到哪里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蛮好判断你要不要去跟这个 seller 购买的一个依据。好，那最后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词啦，就是如果你这个商品啊，我们开始帮你操作，结果获得了一个什么好宝宝标章，这个 Amazon 会颁给你好宝宝标章哦，它叫做 Amazon's Choice。 对，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Amazon's Choice 是什么东西吗？
对，其实就是亚马逊喜欢搞事，很喜欢自己就是给你一堆有的没的的名称。这个东西会出现在刚刚有讲的，就是当你如果要搜寻手机壳，你直接打手机壳的 keyword， 你可能在这一页会出现五十个商品。那这五十个商品除了你看到图片跟文字之外，你有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 highlight 的重点，比如说它有没有用 coupon， 或是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冠名，比如说 它是什么东西的 best seller。
Oh,
就是他其实会给你很多标签，
就像你去逛那个大卖场的时候，然后他可能某一个商品上面就会挂一个牌牌，
对，
这是卖最好的
best
seller。
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是 best seller， 你在页面上看起来可能会特别的突兀，比较吸睛啊，不然讲突兀，
比较吸睛，
就是，对，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哦，你已经被认证为 best seller。 那 Amazon Choice 其实跟 best seller 一样，它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一个 keyword， 就是你打手机壳的 keyword， 它就是会去认证说，哦，这个 keyword 你的商品跟这个 keyword 的连接度是最高的，就等于说 Amazon Choice 它的最低单位是用关键字去认的，
对，
它不是像 bestseller 一样它是用类目用商品别去认，
对，你知道 Amazon's Choice 有一个更厉害的功能，大家知道 Amazon 有出它的一个周边商品叫做 Echo 吗？ Echo 就是那个智慧音箱，然后呢你就可以跟它讲说，欸，我想要买什么，你就跟 Amazon 的 Echo 说，比如说我想买手机壳，Echo 就会说好，已经收到，然后帮你选到一个最好的手机壳，就是这个哦。那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 Amazon's Choice。所以如果今天 Lindy 牌手机壳获得了一个 Amazon's Choice， 那当我是一个一般消费者，告诉 Echo 说我想要买手机壳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选择 Lindy 牌的手机壳，直接卖给你。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功能，这样。
有点像是广播拍卖的感觉，
广播拍卖，
因为其实它就是同样的道理，刚才它就是语音帮你搜寻，然后会告诉你说它的 Amazon Choice 是谁，有可能也会有它的 Best Seller， 不一定。像这个就是在你输入 Keyword 之后，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一个关键字它的 Amazon Choice。 好，那所以说就是其实刚才讲说 Amazon Choice 它的最低 unit 是以关键字来认，所以你会有非常多种关键字，但不见得每一个关键字它都会有所谓的 Amazon Choice， 它可能也是必须要被搜寻到一定的搜寻量，然后它认为说，哦，这个 keyword 可能有必要去把它选一个好宝宝，它才会有 Amazon Choice， 所以不见得你打每一个关键字都会有所谓的 Amazon Choice。那当就是品牌经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假设很多人都知道 Lindy 的 phone case， 然后所以 Lindy phone case 已经被搜寻到很多了，然后也很多人购买了之后，就会有 Lindy phone case 的 keyword Amazon Choice，所以 Amazon Choice 是可以被创造的。
所以它其实只要搜寻声量够大，其实它有可能就会是一个新的 keyword， 这样
有可能。
好，那希望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关键词，大家不会先头昏眼花一阵哦。当你想要知道更多亚马逊相关的知识的话，你都会需要知道这一些的专有名词。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Lindy 过来跟我们解答，然后每一个我们需要在亚马逊上面知道的一些专有名词。其实亚马逊的专有名词还有很多，那大家可以上Google， 然后可以去找到很多相关的资讯。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来问 Premium Plus， 我们这边有非常专业的顾问以及我们的 Project Management 这些的专业人员可以为您解答。然后呢也不忘记要订阅我们的这个跨境迷的这个 Podcast， 因为我们会来讲非常多的有关跨境电商营销的小知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